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朋友们，大家好。首先要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来《云端的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哈。每一个故事都有影响力，每一个故事都能够影响人，而我们呢，都在故事中感受到创造者的恩典和祝福。有一句话说，把健康留给自己，把爱送给别人，我觉得这是最高的一个爱的境界哈。因为我们都在爱当中学习，那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一个讲员呢，就是这样的，他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为别人做的事情，但是他身体呢，其实也曾经受过很大的一个创击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请夏浩林牧师来为我们做节目开始的祷告。
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因为有你，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你的大故事里面。主，愿今天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如何为了活出你的爱，进入你给我们的大故事里面而努力的活着。主，愿你自己今天借着欣婷弟兄他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原来你就是那位大故事的主角，原来我们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够参与在你的故事里。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夏牧师。好，我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哈。今天的讲员是吴欣婷弟兄。好，我们看看，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哈。吴弟兄呢，他是学这个灯光照明设计的哈。那他为教会、为商场、还为大楼哈，做过很多的亮化工程。好像上个礼拜他还发给我他在高雄福气教会所做的一个亮化工程的图片啊，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好。那2008年呢，他因为打球的关系，脊椎就受伤了，而且动了两次的手术啊。虽然动了手术，可是在2010年他竟然参加了1919爱走动的这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是为了这个急难家庭的一个单车，就是为了募款而做的一个单车的环台的一个活动哈。那我觉得他有一个理念，就是他说要贴近需要的人，这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上真的对一些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就应该伸出我们的援手哈。等一下各位就可以听到他的故事。他是如何在他身体还这么疼痛，甚至吃了止痛药，而能够骑这个台湾环绕台湾一圈呢？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好，我们把欣婷请到我们的荧幕上来。欣婷你好。
大家好，我是欣婷。
好，非常高兴哈，哇，看到欣婷的这张照片，你知道这张照片让我想到谁吗？
知道的，
你觉得有没有想到？我想到这个 影星彭于晏。彭于晏曾经拍过这个破风这个影片啊，真的，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到，哇，骑脚踏车的人真的是这么样的帅哈。其实我从小也很喜欢骑脚踏车啊。
嗯哼，
我骑脚踏车哈，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交通车带我们去上学，交通车呢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学校，可是呢我要骑1个钟头才能到学校。我觉得呢我骑脚踏车呢不仅是一个运动，而且常常我在这个骑脚踏车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很多的新天新地。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听话的一个孩子，但是呢我曾经因为骑脚踏车去上学迟到了好多次，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路途当中发现很多美好的事情是很值得的。
是，我们自己在骑乘过程中也常常看到一些东西，然后真的就是会去注意到。对，
好，那我知道呢，你我就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骑脚踏车？
我也不记得小时候哎，但是我应该就是在国小我就会骑了，就是怎么会学会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玩，然后就会骑车了。
对，你会骑，但是你那时候就爱上骑脚踏车吗？
并没有，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交通工具。
是，我知道你在这10年当中啊，2010年开始到今年啊，就2020年，你总共10年就有10次骑脚踏车环绕台湾哦，这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哈。那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行程，你们是有这个有多少天的行程？那么多少人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事先是不是要锻炼一下体力？
我们其实每年走的路线不一样。我们走的环台路线跟一般我们现在在台湾可能常看到有些人要环台，或是说什么一日北高，走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专门去走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路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安排？其实路线的安排取决于决定在我们要去探访的偏乡或是教会的等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是以要去的目的地来安排行程。那至于好不好骑，就是反正行程安排出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走。那参加的人数差不多是大约都是在38个人左右。那因为这整个是1919爱走动，所以1919加起来就是38，所以原则上会有38位的那个伙伴一起参加。然后这是一个14天2个星期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好，14天2个星期。我为什么要问锻炼体力呢？因为我就是说在访问你，在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哈？我也可以来这么一次的环岛的，跟你们一起来骑脚踏车。但是我又考虑到说，哎，不行的，我的关节好像或者是说我的体力不够，所以我才会问说，你是不是事先要做一些准备？
其实来说，只要你会骑脚踏车，然后愿意跟着上练习的进度，其实都是可以来参加环岛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当中除了像我曾经脊椎开过刀，我们也有开过髋关节的，也有开过膝盖关节的，甚至里面我们当中有口腔癌的，有一些癌症的弟兄姐妹。事实上真的就是你只要会骑脚踏车，然后经过一些训练就是可以来骑。那训练的过程，我自己的训练过程就是当我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去骑河滨，然后呢再去找一些山路。然后当时我住内湖，上班的地点在新店，我就开始想起就是我从内湖骑脚踏车到公司，然后就是一趟19公里，一天就有40公里这样的累积。那甚至是说我有好一阵子在马来西亚做灯光工程的计划，那个是一个43层楼的高，那我每天就是早上上去的时候呢，就是爬楼梯40几楼，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走下来，然后吃完饭再走上去，然后下班的时候再走下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练自己的腿力。对，
哇，你还开过刀呢？你这样子爬这么多楼梯，你不觉得医生准许你吗？
其实倒没有想这么多，而是说，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上可以做的就做。那至于手术这一块，其实真的，我的手术就是交托给上帝，因为其实在当时要做手术的时候，手术前一个礼拜，分别是两个不同的医生。本来我已经确定好某个医生了，但是又有人建议说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开脊椎手术可能会有些风险。那于是我又去找了另外一位医生，结果发现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那短短的一个星期，我还是决定去选择我原来的那个医生。那感谢主，就是一路下来就是开得很顺利。那刚刚提到为什么会两次手术，原因是因为半年后我还是觉得仍然是不舒服。那医生也在做了检查之后，突然发现当时手术打的钢钉是松动的，固定钢钉的骨泥都不见了。于是他们就赶快在紧急做手术，做了手术之后会做了伤口的化验。那当然就是化验出来结果就告诉我说是口腔的细菌把骨泥给吃掉了。那我心里反应也很快，也会想说，那我就问医生说，那请问告诉我，当在手术的时候，你们是哪一位没有戴口罩，让细菌跑进去了？对，我只能这样子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也不能多做什么。那后面的复原就是我感谢主，就是第二次的手术连钢钉都拿掉，然后就自己修复，然后就复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的，这个应该不是医生的原因吧？
没不晓得，我也没去追究，对。
是我开玩笑的。好，那是什么样的动机呢？让您开始您的第一次的旅程？那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呢？让您因为十年哈，每年都参加，那很大的恒心呢？那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每年都参加？
我其实，在开刀的。第一个在开刀的时候，开刀复原的时候，那半年是真的就是躺在家里休息。然后教会的牧师有一天就问我说：“哎，欣婷，我要去环岛，你要不要参加？”然后我就问说：“那是什么一样单位？”我就想说可能是一般环岛团。他当然简单介绍之后，我说：“我想想。”但是后来想了想之后，我觉得我第二年在参加，所以第二年就是所谓就是2010年我才开始去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参加环岛这个活动，并没有很认识这个活动，而就是去环岛，然后人生的一个梦想嘛，骑脚踏车环岛。因为我会骑脚踏车，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我不爱走路，我觉得骑脚踏车比较有效率，所以我是骑脚踏车。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开启了第一次的旅程。那坦白说，在参加第一次的旅程当中，我其实是候补上来的，就是报名的时候呢，我还不是正区，我是十月底的时候才被通知说，哎，我们有人退出了，你要不要补进来？我说好，就这样子进去。那我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赶紧的去练习啊，或什么之类的。那环岛其实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心里其实开始慢慢的受到那一些故事陪读班，看到那些孩子，看到一些教会，看到那些牧者，其实开始自己深受感动，心里已经不是在去为了去环岛而环岛，而是开始怎么样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些孩子的身上，这些急难家庭的身上，这些牧者的身上，这些教会的身上。那什么样的动力让我继续参加？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因为我同时当时我的老大才两岁。所以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也看到别人的孩子，我会觉得是我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这么好的保护，为什么其他的孩子没办法得到这样的保护？那就持续的在进行去看这部分，然后也让我的孩子跟家人一起来参与。那我觉得那一直到孩子长大，我也跟孩子说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分享会得到更多。我想这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在环岛的过程中，我们接受服务或是被服务，就是我们骑车会有同工服侍我们，我们去给予，就是给予就是我们想办法去募款， 然后这是来为这些急难家庭来做这些事情。那甚至是说，我觉得每次在骑车的时候，我骑不动的时候，那个难处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急难家庭也是一样，当他们遭受到难处的时候，日子时间是一天一天的在，是不会停下来的。我们骑车因为有每一个目的地，所以也不会停下来，我们的时间也是跟着在走。那怎么办呢？我当然可以随时举手说我骑不动了，然后当然就是有救援车、保姆车来上车。但急难家庭他们怎么办？那另外一个方式，我就觉得我要训练自己，我就撑下去。学习急难家庭就是这样撑下去。那撑下去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我心里就要有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诗歌出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的队友祷告，为我所看到的急难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会觉得那时候的祷告的力量是特别特别的强大。那我就是也因为每一年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以持续的来参加。
是，我就在想啊，你脊椎开了刀，然后我还听说你还当时还吃了止痛药啊，因为我相信就是开完刀会有一段修复时间啊，这段修复时间呢一定还会很疼痛，那我觉得你好像都豁出去了啊，吃了止痛药，反正止痛药嘛，我就开始骑了哈。那您刚刚提到说您那时候是后补的，哇，我刚刚听到耳朵里面，我想你们有名额的限制，然后你们还有甄选吗？我有没有听错？
当然是要甄选啊，对，真的是要甄选，因为参加的人数都很多，然后那个我们州长都会开玩笑说，当然是后来我当上干部之后会开玩笑的说，那个名单一叠，然后都要用电风扇吹，那个吹不动的就留下来。
哇，这个活动这么火烈啊！
是的。
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我相信在这样的活动当中你个人也学到的很多啊。我就想让您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哈，那你们的行程从南到北还是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那在这个组织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你刚刚有提到一些，我想详细的再听一下好吗？
这个活动是由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所举办的。那这还是要提到中华基督教协会它是做什么呢？它其实是在1998年的时候是由孙悦发起，它其实是为了要连接全台湾众教会的力量，然后来进行社会救助的工作。所以后来发展的整个事工的内容就是有急难救助，还有弱势家庭儿童课后陪读班，还有食物银行，然后紧急救灾，以及叫做旺德福。那特别旺德福就是针对长者身心灵全能关怀的这个服务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属于在整个活动来讲的话，就是说除了急难救助，还有弱势儿童家庭弱势儿童的这个陪读班的探访，以及还有食物银行的参与这样子。
所以这个组织只是就是去探访，但是没不需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很想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只是跟着大家去环岛，但是我没有说亲自去到哪一个教会或者哪一个城市我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还是有人来做的，就是当地的不管是教会或当地的乡镇是有人来做，我们只是说环岛去探访他们，是吗？
应该是说这样子。我们的行程来讲的话，刚刚可能我没有仔细讲到，就是我们的行程差不多有1300公里，然后分别在14天左右，那也就相当于平均一天100公里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行程既轻松又简单，也就是可能早上8点出发，10点多就休息了。然后这样就算骑25公里了，那休息完之后呢，再到中午又骑了25公里，那中午休息完之后呢，又到另外一个休息点，有可能又是25公里，休息点完之后再到饭店又是25公里。那我刚刚提到这个休息中，不管是中间的休息点或是中午的休息，我们都在基本上都是以教会为主，所以我们在教会就会听到他们的事工的分享，他们急难家庭的个案，或是说有一些儿童课后陪读班的一些活动，我们都会参与， 甚至是我们会安排亲自体验三个月一次的食物包的发放。
你讲到这我松了一口气哈，不然的话一天要骑多少公里我就想哎呀，我想参加的话我没有办法达到25公里，其实还是可行的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岛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哈。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在十年乘以1000哇多少公里，您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事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中其实都是跟队友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经历啦，就是我们在保养车子，那因为我会常常跟队友说，你这一生没有这个机会每天去擦你的车，擦你的爱车啊，通常可能脚踏车买回来骑完就丢在那里了，我们是每天要去做车子的保养。我觉得这是，然后看到大家就是袖子卷起来就开始弄，然后甚至是洗链条弄得脏脏的，甚至是都可以从保养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对，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骑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真的就是刚刚像提到的，就是一些极难家庭所遇到的，我们遇到骑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曾经遇到过6到7级的风，就已经将近是台风了，那个是真的车子都骑不太动。后来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的行政车在我们面前帮我们破风，帮我们挡风，然后慢慢的这样子骑，甚至是认为那个骑都比走路还要慢的，干脆下来牵车，那牵车就又回家就要再被风吹走的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也蛮有趣。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更棒的就是很多人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骑车还会挂念工作怎么办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发现通常在第四天以后呢，根本很多人都已经忘记，就只要记得早上起来吃了早餐就骑脚踏车出发，然后就骑第二天，然后晚上回来，然后休息睡觉，第二天早上出发，这14天什么都不用烦恼，反正就是时间安排的很好，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也在这个活动当中认识了一些弟兄姐妹，那彼此成为生活上工作上互相的砥砺互相鼓励的伙伴。那我觉得更棒的是2019年我一开始参加的时候2岁的女儿她2019年可以跟我一起环岛了，这个是我其实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对，旁边
我那时候他才2岁，
对，他
才2岁，
那时候他当时他2岁，对，
哇，2岁他也骑吗？还是你把他载在后面，你带着他呢？
他们是我太太带着他们，就是我们有探亲日，他们过来探亲这样子，对，
哦，
对，那他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19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也跟我一起参加14天的环岛。
那时候他几岁呢？
12岁。
12岁 ，OK。
对。
我刚听到您说的风雨无阻啊，骑脚踏车其实最怕的就是风跟雨，但是感觉到你们就是，即使下雨了，即使是台风天，你们都是用走的啊，然后把它这个行程能够完成。
对。
我知道这些年。
我补充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因为我常跟我女儿讲分享会得到更多，所以她那一阵子一直在流行玩史莱姆这个东西，就是黏稠稠的那种东西，那她自己对于大鹏湾教会也有感触，所以她就当她就在环岛的在前一年她做了100多个史莱姆去送给大鹏湾教会的这个邱牧师，旁边是什么夏牧师。那当他们在那一年知道小苹果，我女儿叫绰号叫小苹果，他要来环，他有参加环岛的时候，他们特别在马路旁边做了一个看板，就是小苹果加油，为我女儿加油。我当时骑车经过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感动真的是很火热的感动。对，
我想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很有爱心啊，他们非常欢迎你们能够来帮助他们，然后知道你们骑脚踏车环台湾也是非常辛苦哈。那我知道这些年你也担任这个带队的工作，其实带队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您遇到最麻烦最困难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其实从路线的规划，我觉得开始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同工，他们在第一次是开，可能是开车，然后去走路线，走完路线之后呢，他们后面会有两次骑摩托车，因为他们就是用骑摩托车的方式来走我们的路线。那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左转而用三个右转来换。好，那每一个到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要去算红绿灯的时间，或是说进到市镇里面时候，城镇里面该怎么走。那我觉得从我开始带队之后，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时间的掌控，因为这当中我必须要骑的时候我要控制速度，那大家是跟着我的速度在走，我要评估到整个大家的体力的状况，现在这个坡好不好爬，还有安全性的下坡的安全性，还有需不需要该休息了，需不需要穿外套或是要脱外套，然后要休息多久，综合这些因素我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抵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就像照片这张最右上角就是我们三位就是为我们在前面导航的叫做小蜜蜂，他帮我们看前面的路况，帮我们指挥，然后我们车队就在这边爬坡，然后呢最左边呢就有四辆行政车在后面预备着我们如果有什么状况，包括还有一辆救护车。那我们那等于说就是整个一个行程车队一拖将近加速快一公里左右，那这个车队的掌控我觉得就是最辛苦的地方，然后同工互相的配合，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而且是最辛苦的。对，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想啊，带队最困难的就是说，如果万一有人在行程当中不舒服了，或者是有什么意外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这个在带队过程当中也是。不过我相信你们应该发生的次数很少的哈，有这样的情形吗？
我们次数还蛮多的，去年就发生了几件事情，出发不到两公里，两位队友摔伤，出发不到两公里就两位队友摔伤，然后一位甚至是骨头有裂痕，然后进了医院，然后就那骑乘过程当中跌倒的，或是说手扭到的等等，这其实每天都发生，每天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那坦白说，站在领旗领队的这个立场，我其实每次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很纠结。对，就是说是不是要再骑慢一点，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等等，这个其实都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最真的是最难的。那个受伤我们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因为一个可以简单的左转，但是我们却要花三个右转来完成它。对，
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是1919爱走动，为什么取名叫1919呢？听起来，好像应该算是，听你刚刚讲，好像算是一个服务中心，是吗？它的服务项目又是什
么？应该是说1919，它其实取名谐音叫做要救要救，就是为了这些急难家庭、这些孩子。然后还有一些急难救灾，然后我们是要去救，所以叫做要救要救，那也就是叫做1919这样子，所以是它的名字是这样子取来的。那整个服务项目来讲的话，它其实我们以陪读班来说，目前有229个陪读班，2350个孩童，然后呢在陪读班里面，他们就是下课之后，然后接受课后辅导，或是品格教育，或是才艺的学习。那因为这些孩子事实上都是属于弱势的孩子、单亲的孩子、隔代教养的孩子，甚至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因为我们特别是往南部走，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状况，很多的就是没有家庭、没有完整家庭。那他们的课业是怎么？他们的课业，就变成是没有人去照顾。那我们都一直在说，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思考也是，当父母再累，到他那一代就算了。后来的孩子，我们要让他兴起，要让这些孩子翻转，所以也会刻意致力在课后陪读班这一块，让孩子真的能够翻转，有好的品格教育，有好的学习。
好，谢谢你。我知道这是一个急难家庭的一个救助的活动啊。那我觉得你们主要环岛的原因是要做一个募款哈。那对很多我相信在线的朋友来说，哇，募款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提到募款，哇，头痛了。怎么去募？为什么要募？那个怎么样募才能够达到一个标准？那我就觉得谈谈你的经验，你怎么样去募款的？
对，其实当第一次参加之后，到后来参加就是发现到还有募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行程完全是我们自费，但是我们还有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募款。那募款的用意其实就是，当然就是要为急难家庭筹出急难救助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社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社会有更多的需要。然后这个募款说真的就是要启动它，就是要开始募款，真的是一开始都会很害羞很辛苦。包括就我们就曾经听到里面的成员每年都有数位 好几位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或是主管，他们从来没有募款过。那他们就会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口袋掏出来。那我们也欢迎，但是我们更希望他把他要做的为急难家庭募款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朋友。然后从开口很难到越开口越旺盛，然后到甚至是说来今天来吃饭，然后呢我要做募款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募款就是很快就达成的，就是开始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个活动，认识到说我们怎么去有效的运用这个急难救助金。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虽然是有一点没有做过，所以可能会不容易，但是其实会越做越喜乐。对，甚至是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人问我说你今年还有在骑车吗？我说有，好，然后钱就进来了。
我感谢主啊，我想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然后对人有一些关怀，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爱的一个回应哈。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想知道一下，你是如何的信主呢？我知道信仰呢，在你做这个给人一杯凉水1919爱走动的施工上，一定有很多的帮助。那谈谈你的信仰好吗？
好。这其实还是我的信仰，其实还是跟脚踏车有关。我小时候在我们家邻居是叫做孩子王，就是比我大的或是等等，就是我们去哪里玩啊，只要我一声号令，大家都跟着我去走或是去做什么样的活动。那我最常在我的旧家那边那个教会骑脚踏车，然后它前面会有一个大的斜坡，我们很喜欢骑脚踏车的时候飞过，骑的速度很快，然后飞过那个斜坡，然后就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是很爽的。我有一次居然摔倒了，那摔倒了之后，大家围在那里，它的对面就是一间教会，台湾复兴神的教会，然后刚好他们也在预备主日崇拜。然后就看到一个人，我在那边一个小朋友摔倒了，然后呢就把我扶进去呢，上了药之后呢，然后就吃了点心，然后我们就待在那边跟他们看看他们啊，跟他们一起玩。玩完之后呢，就发现背一背东西就可以收集卡片呢还可以换奖品。我们就觉得这都不是很难的事情，然后开始就来参与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主日学。然后甚至我们热情到7点多6点半就跑去按那个教会牧师的教会的电铃，说我们要来教会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做什么事啊或什么的。那上帝的那只手就已经从那时候就进入到我的心中。那一直到我国中，我后来搬个家之后，到国中之后曾经去过团契，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去过团契，但是好像觉得没什么，又不参加了。一直到了高中，然后我当时有计划是要出国念书，那所以我就想说欠国家的兵役赶快先还掉，所以我就选择了先申请提前入伍。提前入伍了之后，那在当兵的那第一年的圣诞节，以前就是在报纸上都会写说哦，12月24号在全省各教会有哪些活动。那我印象很深，当时王建轩是我们的财政部长。我就看到说，这个名人要 在那个国军英雄馆啊，有一个布道会，有一个演讲，我觉得说，嗯，我18岁了，我也应该去看，去长一点知识才对。那会，所以我就跑去参加了这个圣诞节的活动。那参加完之后，当然就开始有一些见证，有一些分享，然后就有一些带领之内，我就我觉得不是糊里糊涂，就是也深受感动，然后就按被他们就是圣，他们的讲法就是圣灵的充满，然后我就真的就这样子砰往后倒了，然后当然就为我祷告等等，然后速度很快，就是当天就为我受洗。那我其实都还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我后来受洗完之后，其实第二天我就开始在思考昨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很奇妙的，我跟我二姐讲了，我跟我姐姐讲之后，她第二天也去了一样的活动，然后也受洗。那受洗完之后，其实就一直到我出了社会之后，后来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我没有出国念书，就等于说在台湾继续念书。继续念书的时候，其实知道自己已经是正式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没有稳定的去教会，没有稳定的去我受洗的那个教会，就是台北圣道教会。那但是我很爱打篮球，所以刚好就有朋友说，哎，我们教会有篮球队，你要不要来看一看？我去看完之后，然后哎觉得很棒，然后教会的篮球队的队长跟他们叫做经理人就说，嗯，你要加入我们篮球队，一定要是我们的会友才行，而且是要基督徒。我就想我是基督徒不是会友，好，我就从圣道教会跳到信友堂，就因为篮球就这样换了教会。那当然跟他们在一起打球就开始也有一些学习，包括你既然来了这里，你就要有聚会，那要参加团契，对对对对，就一路这样下来，我就开始稳定聚会，开始参加团契，然后一直到我后来也在教会跟姐妹认识，在师班，然后在教会结婚，然后一直到我36岁的时候，脊椎开了2次刀，然后开完刀之后，刚刚前面提到的，就开始在参加1919这个活动了。所以这是我的整个信仰的过程，也是跟骑脚踏车有关，就那一次的摔跤。
所以你跟脚踏车是解下不解之缘哈。那个您刚刚谈到，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您提到这个孙悦叔叔哈，他所创立的这个基督教这个组织哈，这个救难的组织，然后另外就是王建轩啊，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生命真的是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榜样，真的在他们生命上面我们看到好多好多我们我自己身上是个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就拿很多人的一些见证啊做我的榜样哈。那这么多年信主当中呢，我也想从你的身上能够看看有什么样的见证，还有让我能够学习的。
我觉得其实在这次在我们整个这个活动，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除了刚刚提到募款之类，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提升过程当中伙伴跟伙伴之间，这个我就是互相鼓励。那还有就是在探访上面在做见证的部分。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当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参加完或者在参加过程当中都会不断的去到处跟人家分享我们这个活动，甚至是说看到有被需要关怀的对象，我们可以怎么为他们来做。那像照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实际的去做一个食物包的发放。那这个食物包的里面的物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来源呢，当然就是社会各界所捐助的，然后透过刚刚提到的那个救助协会，他们做一个有效的发放，为急难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那每3个月会有一次的食物包发放，这两包东西加起来将近25公斤，是非常非常的重。那我们就自己去体验，就是教会的牧者，特别是偏乡的牧者，怎么样带这个东西，然后去到探访的家庭，被关怀过来的家庭里面去做的这整个流程，然后我们自己也参与为他们祷告。真的有几次每年这样参加下来，真的有几次遇到的，就是真的那个就是一个房子进去只有一张地毯，一个棉被在地上，什么家真的叫做家徒四壁。 我真的很难想象在台湾，我们曾经有人说过，一个台湾两个社会，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这种面貌，居然还有这种家族势力这样的环境，然后就是躺在那边完全不能动，或是受伤等等。那我们就实际去探访、去体验、去发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可以更深的感触到，甚至是真的每次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流泪。对，那甚至是说，有人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曾经遇到说，可能发完书包没多久之后，这位长者就过世了，我们自己听到都很难过。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下一张投影片就是。我们会去课后陪读班去为孩子们去做职业分享，也因为我们来自社会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会去跟孩子去分享说社会他们可能在学习上面可能家里没有电视或是什么之类的，他们能得到的一些外面的资讯并不多，我们就来分享说不同的职业，然后他们询问到他们的兴趣，可以跟他们聊聊他们可以怎么走，或者说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跟他们做分享。我觉得这样跟孩子的互动真的是很棒。对，那我想这整个不管是食物包或是跟孩子的这个分享，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去贴近去关怀。
好，我看到刚刚看到你那个照片哈，有食物包，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骑脚踏车嘛，脚踏车是载不了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么看来就是说你们也是有一个车子，还有跟着你们，或者是说他是在前面开着，然后你们的食物就是放在那里面，我这样的想象是不是是不是对的？
他是 OK， 我这边我可能没有说清楚，食物包的食物就是例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来源就是社会上所捐赠的这些东西。那救助协会在台北、在台中、在高雄都有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物资，那包括还有刚刚提到救难的部分，那这些物资集合起来之后，他们会每三个月会请就是教会过来领取之后，然后再依就是那些需要的个案，他们再去由教会亲自去发放，所以这些物资就是教会已经去服务中心去领回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做发放的动作这样子。
是，所以这些买的这些东西的钱就是从你们在骑脚踏车当中募款的钱，然后帮助他们来购买是吗？
没有，这些物资的部分的话，就是社会企业捐助的比较多。我们的钱急难救助主要是为急难家庭的在急难救助金的部分。对，那急难救助金来讲的话，就是当有一个急难救助金的申请的时候，因为往往跟公部门在申请这笔钱的时候，事实上是比较耗时的。那今天透过救助协会，然后他们有一个评估的机制，当你符合的之后，会有23000块的这样的急难救助金，然后但是它不是一次给你，而是分四次给你。那这四次给你的时候，当然就是先第一个先扣掉你的这些生活必需品，就是我们会用食物包来给你。那大部分这些钱呢，给他们之后呢，会陪他们，就是主要是用在他们可能因为生病要看医生，或是在交通因为要看医生而的交通费上面。我想这是最必须的就对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夏牧师他也说得很好，就是当这笔我们在这四次发放的时候呢，不会去做任何的宣教的工作，因为这笔钱是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来自社会的公益款，不能拿来做因为发这四次而去做所谓的宣教的工作，而是真的就是纯粹的就是关怀。所以我们募款的款项大部分会是用在急难救助金这部分。
好，了解了。那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在这个行程当中，最大年龄是多少岁呢？我知道刚刚祷告的夏浩林牧师，他的爸爸夏中坚牧师也参加了。那在这几次当中，有年龄限制吗？如果对于参加的人来说，最大的是多少岁？最小的是多少岁？
最大的来讲，我想应该是夏牧师的73还74岁，对，他已经连续骑了18年了， 他真的就是从第一届到现在。那最小的来讲的话，除了去年十二岁我女儿之外，那我们从一些身心灵健康的考量的话，现在就是从15岁才能参加。
所以下限是15岁，上限是
没
有上
限，
没有上限。
只要你能骑，你愿意服侍的心，就都可以来参加。
好的，那在线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吧，然后大家会对你们的这个活动有更多一层的认识。
就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求主与我们同行，时刻差遣你的使者来护卫我们，让我们这15天专注跟随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因为我自己在帮忙申请急难救助金，所以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对这个家庭来讲的话，这一点钱可能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我女儿也生病，她我现在又癌症嘛，去年8月才走，我有三高了，然后加上心脏又不好，就去做心导管，在2-3年来我们食物银行哦帮助我很多，谢谢你。
一年前还可以有回应，一年前
那现在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
上帝，上帝啊，你都没听我。
上帝听你，好
像是上帝讲，我跟错我等你，唔通好我真痛苦过日子。
上帝怎么不早一点把我接走，让我这里痛那里痛，然后连走几步去跟人家喝茶，人家笑歪歪的，我都不行了，真的是很感觉。
在休息的时候，我停下来，我那沙拉是，我一直到发抖，没有在动的时候，安好就放着我，然后我的身体，让我身体发热，让我身体有一些人恢复了，我一直说那个是吧？我谢谢，我的神啊，都一些家庭，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爱。
新的一年，特别是在现在疫情的状况，我觉得大家都要更珍惜、更讲、更你可以分享的对象，包括我们现在在为亲爱家庭募款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更加的出力，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这种很严峻的环境，我们希望可以做得更多。
这14天。其实有人摔车，那有人跌倒，也有人抽筋，但是还是很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路上经历了这么多，不管是好天气，不管是大风大雨，那甚至我们在爬坡的时候，那大家都还是很努力的一直往前进，那也让我在这个旅程中有更多的体会，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不管什么难关，我们都是可以冲破的。
最后一段路，希望上帝与我们同在，平安抵达。
一走一走，
爱走走，
齐心齐力
，Go Go Go，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一走一走，
爱走走，
齐心齐力
，Go Go Go，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感谢主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哈，丰富自己也丰富别人哈。那如果有朋友想更多的了解一下1919爱走动这个活动的话，欣婷你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知道一些消息呢？
好，这边有一个连结，就是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如果想要对救助协会更了解他们的施工内容，可以进去里面看。那第二个是1919爱走动，也就是我们这个卫星家庭护团的这个活动，那它的网址很简单，就是 i1919.tw，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是剪辑的纪录片，那可以看到完整的纪录片，甚至是有里面有夏牧师每天写的环岛的那个日记，然后还有我们每天更详细的微电影。那我觉得这边就是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基督教救助协会以及爱走动这个活动。
好，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一扫啊，上面的 QR code 你可以扫一下，然后有更多的了解哈。如果你想参加，好，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痒痒的，也想参加今年的这个单车环岛的话，也可以跟他们报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告一个段落。哦，最后还一张，你们的全家福。
是，这是我太太特别找出我历年来参加的那个，就是回来的那个接风牌，然后把它做了一个很大的饭板，举得高高的，因为通常一堆人在那边都看不见我，然后我常常都错失他拍照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牌子让我看到。那他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愿意，对，要有全家来，然后要有服侍的心。然后因为参加这个活动呢，如果你自己走，一个人可以骑很快，一群人可以骑得更远。然后就是有服侍的心，特别是要有家里的全，就是家人的支持，你去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看到刚刚那个影片啊，我觉得骑脚踏车这个大团队啊，好帅，真的是好帅。好，我们要预告一下，下一次我们的聚会的内容哈。我们下次是美国时间是3月29号，台湾时间是3月30号哈。我们请到的是庄泽峰牧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哈。庄泽峰牧师呢，曾经是一个警察，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变受到感动要做牧师呢？我们下个礼拜欢迎大家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哈。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弟兄姐妹，如果对小人物大故事你们想知道我们以后的预告，还有我们的访谈完了以后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回放哈，所以你可以扫描一下，我们都会放在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可以扫描一下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洪茂松弟兄来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洪弟兄，你也可以分享，我知道是不是今年是2021年，你是带队呢，你也可以稍微讲几句话。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很高兴在空中与各位会面。那我想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讲一个故事就好，因为实际上整个会有非常多的故事，可是今年最感动我的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到一个教会，那个地方是非常偏的一个地方，非常穷的一个地方。那一天刚好教会里面有个陪读班，可是陪读班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这个时候他的老师手上刚刚好有一瓶八宝粥。各位知道八宝粥是什么吗？这个就是八宝粥。他就把这一瓶八宝粥拿出来，用水去稀释，结果当他稀释完发给这八个小朋友吃的时候，这八个小朋友一个很，那眼睛很闪很亮，他说老师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好吃。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其实看到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吃过。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让我开始是想到耶稣在给5000个人吃饱，那个是他说他们饿了给他们吃，所以就有一个五饼二鱼，那上帝祝福拨开了，结果有俄尔兰的剩余5000多个人，还有一些的妇女小孩子都吃饱了。 那这个故事其实是让我看到，我觉得1919爱走动的一个活动，其实就是让上帝把各样的资源带到这个地方来，成为很多地方需要地方的一个祝福在这个地方。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在整个里面有提到募款怎么募，其实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五饼二鱼，那我觉得当你愿意拿出来当给耶稣他祝福，拨开祝福花下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可以吃饱。那这个实际上是今年我觉得我期了7年，那听到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五饼二鱼。谢谢，那我们就来祷告好吗？谢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因着在空中，主，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聚集。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去分享1919爱走动。主，让爱走入偏乡，让爱走入更多需要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边分享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的灵也在各地，在今天在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身上。主，你让他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主，是带出你自己的爱，带出你自己的恩典，走入偏乡，走入这些被需要的地方。主，我们仰望你，愿你更多的兴起，更多的人能够来关心，能够来祝福这样一个活动，让更多的地区的需要的人因着神你的爱，他们就得着帮助。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当中，主，在不同的地方，主，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恩典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主，你就祝福，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享受主你自己从天而来的祝福，也把这个祝福从他们身上也能够流入到各个地方需要被看见、需要被帮助的地方。我们谢谢你，让这一个这个平台可以有更多的作为，主你亲自用圣灵来感动，好叫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能够临到各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为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的祝福也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洪弟兄，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